那上个礼拜我们就谈到有关使徒保罗就在第五章的里面就有提到有关我们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怎样。那从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很特别的这一边就提到四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保罗就提到什么？他说：“因此呢，我行事我为这主被囚的囚禁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这个呼召。”那保罗就这边就在提到，接下来呢，我们的有了怎样的生命呢？我们就应当要有怎样的一个生活？那保罗四章开始里面就提到有关我们行事为人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应当怎样？应当怎样？然后你再看四章的十七节，保罗说：“所以我要这样说呢，并且要在主里肯定的说，你们什么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人。”所以保罗就提到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相对的。那以前我们是外邦人，如今我们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以前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如今我们是属于主的人。那以前我们是愚笨的人，愚拙的人，那如今保罗要我们像一个什么聪明的人，要聪明的一个人。那保罗在提到这个新生命的时候呢，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新生命，我们在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应当，保罗劝勉我们应当有哪四方面，我们应当怎样？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应当有哪四方面？那第一个保罗提到我们应当要怎样，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新生命的生活我们应当怎样，还记得吗？第一个我们要行在怎么样，还记得吗？我们应当行在什么里面？四章保罗是说什么？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我们的生命应当要怎样？我们要行在什么我们要行在什么？圣洁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要行在圣洁的里面。那这是四章里面保罗所提到的，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行各样的污秽各样的一种讲这样的一个话语等等这些。保罗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改变，所以保罗说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行在一个圣洁里面。那这也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所要我们所行的。那第二方面呢，保罗要我们怎样的一种的生活，行事为人的生活应当要怎样？那第一个是圣洁，第二个是什么？保罗接下来提到什么？在第五章里面保罗提到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在第四章后半段保罗说新人的表现我们应当要有圣洁。然后第五章的时候呢，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应当要怎样？那第一个是圣洁，第二个是什么你要有爱心，要凭爱心行事第二方面是凭爱心行事，我们要行在爱中。所以五章第一节保罗说，因此呢，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呢，就应当效法神。第二节他说什么？要凭作爱心行事。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凭作爱心。那接下来第三方面呢，保罗说什么？我们行事为人的第三方面我们还要什么不是舍己，还有什么？我们要什么？行在光明之中呀。所以保罗说什么呢？因为以前过去我们在黑暗的里面，然后如今呢，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耶稣基督本身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那我们不应当行走在黑暗里面，我们要在行走在光明中。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什么？像光明的子女。这是第六节里面第六节里面的第八节保罗说什么呢？你们从前是黑暗的，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什么？光明的儿女。第三方面保罗劝勉我们个人的生活的里面呢，你的行事为人要怎样？要像光明的子女。然后第四方面保罗说什么呢？我们要当怎样？ 要像什么智慧人、哦、第十五节那边说什么呢、哦、不要像愚昧人，却要像智慧人或者像聪明人、哦、聪明人、哦、要做一个聪明人。聪明的人一个 是怎样的一个人，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哦、那诗篇说什么、哦、求你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以致我们在神面前得到怎样有智慧的心。一个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能够数算神的恩典。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应当怎样？那这就是接下来保罗所要提到的呢。他是说什么呢？哦，十六节他说要把握时机，因为因为这时代邪恶。他说我们还要爱惜光阴，除了做智慧人、聪明人之外呢，我们还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呢？一个智慧的人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知道在世上我应当如何做人。那应当如何做人的时候呢，就是这边提到我们什么，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所以这是保罗劝勉我们要爱惜这个光阴，所以数算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如果你看彼得前书里面就在提，还有在希伯来书里面在提，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不过是什么，我们是做客旅的、哦、在地上不过是暂时，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那这也是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所盼望所期待的呢，就是那更美好的一个家乡，那个是永存的一个家乡。所以地上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所以使徒保罗们他们一直就在提到什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过好像什么，好像在住帐篷一样、哦、住帐篷一样。那他们有一个更美更美的一个家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他就算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我们要怎样呢？哦，因为这个世代邪恶，哦，因此呢，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哦，要明白什么旨意。那不但如此呢，他说十八节呢，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怎么样？哦，使人能够放荡。哦，醉酒只能够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上礼拜我们就提到有关这一方面被圣灵的充满。为什么呢？一个被酒精充满的人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哦、那么一个被酒精充满的人呢、哦、他的生活他的一切呢就被这个酒精所控制。那酒精所控制，一个醉酒的人他就生活就什么，就放荡，就放荡。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旧约的时候呢，那挪亚喝醉了酒、哦、喝醉了酒，然后就在那边就胡乱，没有穿衣服、哦、后来儿子他们进来之后看到父亲赤身露体、哦、很羞耻、哦、很羞耻。所以这些就是犯醉酒之后呢所会有的这些行为。所以这边保罗就劝勉我们，他说什么呢？不要醉酒。他说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乃要被圣灵充满。被这个是一个什么哦、就是圣灵主动的充满我们、哦、主动的充满了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我们是被动的、哦、英文是 but be filled、哦、but be filled。 那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要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谈的。那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哦、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怎样的人啊，这边说被圣灵充满跟酒精充满的不一样。第一个呢，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们的生命受到一个管制。他受到什么管制呢？就是神的道的一个管制。所以神的道就什么存在他的心里面、哦、存在心里面。那这也是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说什么呢？当圣灵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指教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他就要让我们明白神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圣灵来就是要让我们什么、哦、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常常被圣灵来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是被动，我们让圣灵一直来充满我们、哦、但是呢、哦、我们要怎样的一种的生活。那还有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呢，它是有秩序，它是有平衡，它是有很灵敏的。那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圣灵一粒果子里面呢却有九个哦、九样、哦、我们需要有这九样，有和平，有温柔，有节制，有信实，有等等，这些东西都要里面，它都有平衡，而且是有秩序的、哦、是有秩序、哦、 然后还有呢，圣灵充满它不是浪费，而是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这个果子。哦，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如果一个被酒精充满的人，他是无法控制，他就会放荡，哦，无所作为，哦，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的，失去理智，而且失去这个判断力，哦，然后他的生命生活不能够平衡，而且反应迟钝，然后最后就是浪费跟这个放荡，哦，这种就是被一个酒精所充满。所以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呢，哦，不要醉酒，而要使人什么，哦，而要被这个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就是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对比是被酒精充满或者被一个圣灵充满。那保罗劝勉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呢，你应当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让神的道来管理我们的一生，哦，管理我们的。所以一个有圣灵的人，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哦，有圣灵的人生命是不一样。所以呢，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我们接下来所要谈的。那保罗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十九节他说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那二十节他就说什么呢？哦，那么凡事呢，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前面就让这边讲是凡事说，当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是要在凡事上。凡事就是在每一样的事情上，我们都要用什么，哦，常常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常会是一个感恩的人，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个什么，蒙受神恩典的人。那这是以父所书前面的三章的里面保罗提到那个基本的教义里面很重要，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蒙恩。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为，乃是靠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那如果没有基督的舍己，就没有这个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呢，就没有救赎，没有十字架呢，就没有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那没有十字架的话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哦，所以我们都是领受这个恩典的。所以保罗这边的除了这样子说，我们当存着一个感谢的心，哦，常常感谢，我们领受的都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本来我们不配。所以以父所书二章就告诉我们，因为为什么呢？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当我们沉迷在这样的一种的最终作乐的时候呢，那神把我们什么？把我们唤醒，使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呢，神把我们唤醒，以致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败坏，而如今进入到神的国度、神的恩典里面。如今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耶稣基督里面保罗就直说我们行事为人你就应当要怎样。那接下来保罗要提到，不单凡事我们要感谢，保罗说又应当，应当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命令式的，你应该要这样的，哦，是一个命令式，存着敬畏基督的心，然后彼此顺服。那这边就提到一个敬畏跟这样的一个顺服，在五章的二十一节里面。那敬畏的英文字是 fear the Lord， 我们敬畏就是有一种不是在那一种的里面产生惧怕，而是在那一种的敬畏的里面呢，对神的那种尊贵圣洁荣耀呢，而产生那一种很尊敬敬畏的一个心，哦，所以这个敬畏不是一个惧怕的心，不是，哦，因为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爱你没有惧怕，哦，爱你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不是在那一种的敬畏的里面产生恐惧，而不是，而是因为对神的圣洁尊贵和荣耀，而我们降服在神面前的这一种的敬畏。所以呢，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就是一个被上帝的道管理的人。那么呢，圣经的原则就告诉我们，我们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什么是敬畏基督的心？第一，当你认识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神，哦，耶稣基督是神。所以对初期的教会里面，当他们要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是不简单的。所以初期教会的人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就面对一切的许多的迫害，这些有的人甚至被丢在斗兽场里面，有的人甚至要被绑在柱子上被点火被烧死。他们面对做这些为什么呢？只因为他们什么，信奉这个基督教，只因为他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对当时呢凯撒治理这个罗马这地方的时候呢， 所以对他们来讲，你只能够称凯撒为主，你不能够称其他人为主。所以对初期的信徒来讲了，他们的生命是受到考验，他们要称耶稣基督是神，他们要认耶稣基督这是他们的主。所以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必然得救。所以对他们的口称基督为主的呢，能够讲出来不简单不容易，这个生命要受到这样的一种的威胁、哦、但是他们却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基督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哦、敬畏的心，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第二呢，我们怎样存敬畏基督的心？你要认识除了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爱、哦、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恩慈等等之外，我们更要认识的是我们这位主呢，他更是一位公义的主，他是一位圣洁主，他更是一位威严的主、哦、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不再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全地审判的主、哦、全地审判的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都要每个人都什么？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要受什么样的审判？我们要受工作的审判，还有另外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对不幸的这些人。所以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来审判。那对教会来讲呢，教会要做什么？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谁先要受审判啊？谁要受审判？基督徒要先受审判。圣经说什么？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神的家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人。审判要从我们开始先，然后之后才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那些不信的人。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审判的主。因此呢，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因此呢，我们的生活我们应当要过怎样的一种的圣洁，以致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是可畏的，可以敬畏的，因此我们这心里面产生那一种的敬畏基督的心，认识到他的公义，他是一位公义的救主，不单是救主，他还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哦、然后他也是一位圣洁的主，他的威严，还有他是将来要再来的审判的这主。因此呢，保罗这边就提到，当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之外呢，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怎样，就是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当要彼此的顺服。这顺服是彼此，是双方面的，而不是一方面的顺服，是双方面的顺服。那之后呢，保罗再提到这顺服是每一个人，而不是单单一部分的人，而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都应当彼此的顺服。所以接下来保罗要提到这样的一种顺服呢，我们应当从哪里开始？那保罗就要先从夫妻的关系，先从家庭里面开始。为什么从家庭里面开始呢？那家庭里面是整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小组群，从一个小组群，但是呢却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成为一个什么、哦、一个代表的一个群体，整个社会的秩序等等呢，先要从家庭开始。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话，社会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安歇，有安歇的家庭，自然一个很安歇的一个社会。所以一个从小的族群这边开始。所以保罗就要接下来就要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就要提到个人的生活之后呢，保罗接下来提到彼此顺服的时候，保罗就从家庭的生活开始。所以保罗先提到什么？夫妻之间的关系，之后提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之后呢保罗才提到我们在社会上呢主人跟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哦、保罗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真正的一个生活。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呢，那保罗提到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怎样，从四章到第六章里面就提到，他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合一、哦、记得合一、哦、那谦卑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哦、合一的一个要素，我们要彼此谦卑、哦、那我们合一呢，我们的合一里面有七样，记得吗？上个礼拜讲合在基督里面的义的里面、哦、有七样。然后生命我们要成熟，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很正直，还有好施，就是施行这样的一种怜悯的心智。那还有我们要生活应当圣洁，接下来就是保罗所要提到的顺服跟责任、哦、那你就提到保罗说，因为这个是什么？我们要彼此顺服是双方面的、哦、当保罗提到太太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丈夫，保罗提到儿女的时候呢，他也提到父母，保罗提到仆人的时候呢，保罗也提到主人、哦、那么呢对那些人呢、哦、做妻子的呢，他应当怎样？ 做儿女的他应当怎样，做奴仆的怎样。那保罗从这三方面提到，他们需要有顺服的心，哦，那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做丈夫就不需要负责吗？没有，因为保罗就提到我们要彼此的顺服。但是保罗介绍什么？那做丈夫的呢，却有这个责任，却有这个责任。那做儿女的呢，你要顺服孝顺你的父母。那父母就不用做什么吗？父母还有自己的责任。他说父母呢，要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的儿女，所以父母也有这个责任。那保罗提到做仆人的或者雇工的呢，你要顺服你的主人。那不是停在这边，那保罗接下来说，那做主人的，你做雇主的呢，你有责任呢，也要照做这样的一种的教训呢，你要怎么带你的仆人。所以这个都是双方面的。所以保罗提到这方面是讲到这样的一种顺服里面，我们是彼此的顺服。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最后总结他说，因为我们众人都有一位主在天上，他是什么？家庭的主人，他也是你工作上的主人，他也是在整个社会上维系一切，还有整个是教会里面的这位主，教会的这位主。所以保罗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就让我们在生活上呢，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保罗提到顺服的时候，保罗就先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单位开始，家庭的单位开始。所以家庭怎么样呢，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怎样，整个社会怎样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怎么样。所以家庭的单位是很重要，所以保罗就先从家庭的单位开始。所以二十二节开始保罗就做什么，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前面三节讲到做妻子的你要怎样顺服丈夫，但是保罗不停在这里，保罗接下来就对做丈夫的说什么呢，你要爱你的妻子，这个是做丈夫的责任。前面太太要做顺服，那做丈夫的呢却要爱妻子，这是责任。所以都是双方面的，都是双方面的。所以前面保罗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等一下我回到这边。所以呢就提到夫妻的关系呢，所以就保罗就用这个家庭里面成为单位的开始，他说越是最接近的人呢，你是最越不容易顺服的，不容易顺服。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不见夫妻之间的在家里面的生活怎么样，你在社会的时候你看不见夫妻在家庭的生活怎么样，但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单位开始呢，那因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要生活都生在一个家庭的里面。这也是接下来保罗所要提到的，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你的父母，所以我们都生在一个人的家庭的里面。所以家庭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最容易接近的人，最容不容易顺服。所以在彼此顺服的功课上呢，首先呢摆出来是夫妻的关系，不单因为这是一切关系中的最亲密的关系，更重要这个关系所表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透过这个关系再从另一个角度来指明教会在神计划中的一个事实。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什么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整本旧约到新约的圣经里面都常常用这种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基督跟教会。在旧约的时候呢，那就是何西阿先知，那上帝就吩咐他叫他去娶了一个妓女来做他的太太，这妓女常常就跑出去，去勾引别人，那就比喻说什么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背弃上帝呢，背弃上帝就成为这个犯奸淫的淫妇一样，就是常常的离开他自己的这个他的丈夫。所以就是这样的跟神的关系就是分开，只是以色列人常常就是落在那一种敬拜偶像的里面。所以圣经旧约里面就常用这种夫妻的关系来形容，到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基督就用这个跟教会的关系来比，用夫妻的关系来比他跟教会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就是那样的一种的夫妻的一种的亲密，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夫妻的关系之外呢，你不能够有另外的人，你不能够有另外的个别的喜好，所以你一定要在那一种的里面要表明的就是那一种的忠诚，忠诚，因为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种的恩业的里面，在这个月的里面。所以他讲到怎么一个夫妻的一个关系呢，真正的呢我们需要顺服，而在顺服当中呢你必须要有爱，要有爱。那在这样的一种的爱的里面呢， 你就看见在人的爱里面，就是彼此做着一种顺服当中呢，就有一种的舍己在里面。而就从这边呢，我们就比喻到耶稣基督哦的一种的顺服当中的舍己哦，顺服当中哦。所以主对妻子跟丈夫的要求是同等，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每个人都是一样。做丈夫的呢，你要爱你的妻子，在爱的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一种的顺服，在爱的里面呢，就有一种的舍己的成分的存在。哦，那这个东西呢，就用这个东西，就有比耶稣基督，比耶稣基督，所以就用这样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怎样顺服天父上帝？哦，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顺服，在顺服当中呢，所以他就什么，他愿意的什么舍弃自己。哦，这样的一种舍己，这种舍己的里面呢，就包含了这个爱。那如果没有爱的话呢，我们看见整个东西都是一个虚假的一种的顺服。哦哦，如果夫妻的关系的里面呢，没有那种真正的爱的存在里面，那彼此的关系不过是一个很虚假的，哦，虚假，很表面上的。哦，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爱的里面。哦，所以一个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爱，没有一个真正的顺服呢，哦，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舍己的成分在。所以我们就想回到什么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创世纪的时候，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之后呢，哦，罪就进来。记得神对他们说什么，有一句话，哦，当罪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那当罪进入的时候呢，人类的历史当中罪进入之后呢，那罪进入了就产生，哦，这样的一种的破坏，也就破坏了彼此之间，哦，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彼此之间夫妻的那个关系，哦，的和谐。那你看十六节神怎么讲，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念慕你的丈夫，他却要什么管辖你，管辖你。那本来呢，罪还没进入的时候呢，那他们彼此之间，神说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上帝所赐福很美满的一个婚姻。哦，但是呢，当他们不顺服神而吃了分别生了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罪就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世界当中的时候呢，不但破坏了他们跟神的关系，也彼此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去破坏。那神在这边说什么，他说你要念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却要什么，哦，管辖你，或者和本身用辖制你，辖制就里面的里面呢，就是管的时候呢，你就缺少了这个爱，看见吗？哦，如果一对夫妻做丈夫的一直要用各样的权威权力来辖制自己的太太，甚至有时暴力的话，你想这个家庭中就没有这个爱的存在。哦，没有。而做太太的也很难在那种里面去顺服，哦，去顺服。那这整个家庭里面你就失去了一种爱的一种的和谐，哦，爱的一种和谐。所以当罪进入了里面的时候呢，就破坏了整个家庭的和谐。那这是在创世纪一直开始的时候呢，在整个一个家庭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然后之后接下来呢，你就会看见到在接下来第四章的时候呢，该隐跟亚伯之间，哦，兄弟之间也没有那一种的爱的一种的和谐在里面，哦，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所以当两个人在献祭的事情上，哦，那么该隐献的，哦，不蒙神悦纳的时候呢，就开始产生了什么杀机，要把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死。你看整个这样的一种的破坏吗？哦，这样，因为为什么缺少了这一个，缺少了这个。那当你看回这一个啊，哦，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翻过来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的时候呢，哦，那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说什么呢，哦，第二章的第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就说你应当有同样的思想，有同样的爱心，要心智相同，要思想一致，使我充满喜乐。你看在整个里面提到两个东西，第一个是什么，思想，他说有同样的思想，还有什么，你思想要一致，同样的一种的思想，哦，就是在荷尔本里面讲的意念，同样的意念，哦，那么还有什么，有同样的爱心，哦，要心智相同，哦，要心智相同。所以这样的一种同样的爱心就提到这样的合意的一种的爱的里面。那在这种爱的里面呢，就接下来保罗接下来所要提到的这个舍己，就因为呢 耶稣基督他真正的顺服天父上帝，而见证了这种的爱的里面呢，所以耶稣可以舍了自己。就是接下来第二章里面第四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个人不要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基督耶稣的意念是什么？不顾自己的事，乃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个？为什么个人单顾自己的事呢？原来在二十一节里面，你看二章二十一节，他说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这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保罗提到这个时候，原来每个人几给顾几给大家都那边拉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那么保罗这边就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要顾别人的事。因此要顾别人的事的时候，前面保罗提到耶稣基督就因为这样的一种的顺服呢，爱的缘故，他就舍己。所以他的舍己是怎样的舍己呢？他说耶稣经呢，他第六节他就保罗就讲了二章，他说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甘愿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呢，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跟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基督的名都要聚集。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因此耶稣基督的顺服，他愿顺服上帝因为一个爱的缘故所以他舍了自己。为什么耶稣舍了自己？保罗这边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意念。有什么有怎样的心思，有怎样的意念？耶稣的心思跟意念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爱，他的那一种的卑微。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保罗所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乃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就是耶稣基督顾念我们的事。我们什么事呢？罪进入世界之后呢，神就已经定义什么？耶稣基督定义的什么？要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为他顾念我们的事，而耶稣不顾念自己的事所以保罗这边就跟腓立比的家说，你们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几给顾几给自己顾着，但是呢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什么？他是顾念别人的事而不顾及自己的事，所以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顺服，这样的一种的舍己。所以保罗这边就用夫妻的关系的里面呢，他就举出这样的一种的爱的里面呢，需要真正的一个顺服。当有真正的顺服的里面呢，其实是包含这个舍己在里面。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提到这边，保罗也在哥罗西书提到这边，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这些。那提到就是从一个开始家庭的单位里面，先从夫妻的关系开始，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彼此的顺服。在顺服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舍己的精神在里面，而这个也包含在这样的一种爱心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是维系一个家庭的。那做丈夫的说，不可以单单妻子来顺服他那妻子丈夫的就没有责任。所以这刚才就回到二十五节，保罗就提到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接下来有做丈夫的责任，所以你也要有这个爱的里面。为什么呢？这个爱也包含在里面，那这个爱的里面呢，也还也包含这个舍己在里面。所以呢，做太太的你要顺服丈夫，然后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太太，双方面是彼此的。所以保罗提到这样的一种顺服的时候，不单纯敬畏基督的心，他说你们要什么？要彼此的顺服。这个是 two-way traffic， 不是单方面，而是双方面。太太要顺服丈夫，而丈夫要爱妻子，都在这样的一种的爱的里面。所以爱中包含一种舍己的精神在里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所要提到的这一个。所以耶稣基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之后，神就把他什么提高到什么超越一切的地位超越一切地位。而耶稣基督超越一切，为什么呢就是透过在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十字架就成了我们的荣耀。我们常唱这首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荣耀。所以在教会呢，你趁你去礼拜堂的时候呢，你看见礼拜堂最高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在屋顶上就有一个十字架。那在礼拜堂，有的礼拜堂上面最高的地方就挂了一个十字架。为什么？我们要高举十字架。为什么呢？有十字架才有救赎，有十字架才有救恩，有十字架才有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有十字架才有这个福音。所以这个就是什么？透过耶稣基督，因为他不顾念自己的事而顾念别人的事，就是这个舍己。所以保罗信从第一个单位提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保罗就把这样的一种的舍己顺服要把它提出来。所以我们应当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有这样的一种的舍己。那接下来保罗要提到的时候，就再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那保罗就在这边就提到有关第二个的层面，在一个家庭的一个第二个层面的里面，第二个层面，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那做儿女的要听从，听从也是一种的什么？顺服的一个表现，表现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做应许的诫命。然后呢，谈完之后呢，那父母亲有责任吗？有，保罗就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做主的教训和警戒什么？养育他们，养育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也是一个双方面的，双方面，这是保罗提到。所以第一个呢，就听从父母。所以父母跟儿女就在一个家庭的单位里面，所以呢，在一个做儿女跟父母，所以耶稣基督就也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怎样的榜样呢？他就顺服天父上帝，而自己愿意什么？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呢，从圣经里面，耶稣就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有一个什么长辈、幼辈跟长辈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作为幼辈的跟长辈之间，幼辈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听从，我们要顺服，就好像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上帝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所以儿女跟父母，在儿女呢，第一个呢，你要听从父母，你要孝顺。那新约圣经里面就提到很多有关这方面。那我们也看见报纸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儿女不孝敬父母的这些例子。那这是以前的2010年的时候，他说不孝子找不到官爹，发很狂，打87老猪，母亲把母亲的右手骨折送院，这是在新加坡发生的新闻，不是在外地的。所以你看这样的一种的新闻，这样的一种新闻。那还有另外一个呢，这个是发生在后港的，为什么？因为钱财的问题呢，女儿用什么把用铁锤把年迈的父亲打得头破血流，这个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发生在 Serangoon 大牌141座，有谁住那边的吗？打伤79岁的父亲，用铁锤，你看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不久的上一次在中秋节发生在乌伦的这个命案。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他妈妈后来他嫁人之后，嫁给第二个丈夫，丈夫第一任离婚之后呢，那么后来就再婚的时候，后来他嫁给那个丈夫性情大变，对他孩子施暴，影响了他的一个心智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是家庭的一个问题，这家庭。所以保罗都提到这方面的时候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那保罗是说什么？见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呢？就新约圣经堂提到什么？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人什么违背父母，不听从父母，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的事情。那这是在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听到，就刚才的三个新闻就知道，这就是在现今的时代的里面，就是以父所书保罗所提到的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就有这些儿女不听从父母，违背父母等等的这些，那都在我们这时代里面有。所以这边呢，保罗所要提醒他们是说，做儿女的你要听从你的父母，你要听从你的父母，你不可以怎样，你不可以不听从，不孝顺他们，不听从。为什么呢？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也是我们每个礼拜在读十诫的里面呢，那个第五诫，在谈完前面世诫跟神之后呢，跟人的第一个呢，我就说当孝敬父母， 哦，当孝敬父母。所以保罗就说，当孝敬父母呢，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并不表示其他的九条不带应许，也都带做应许。但是在人与人关系的里面，神很看重这样的一条，就是什么孝敬父母这一条的诫命哦，因为这个是包括什么哦，包括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也并不是说因为你孝敬父母，你就会长生不老不死哦，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当孝敬父母的人呢，有神的恩典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哦，家庭的里面也可能神也赐福给你，给你能够长寿哦，或者使你的生命有丰盛哦。这长寿的原文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意义在里面哦。当儿女孝顺的时候呢，这个家庭产生和谐，在和谐当中呢，这个家庭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而父母跟孩子就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爱的里面呢，他们呢有这样的一种很丰盛的一种的生命跟生活哦。所以这是保罗所要提到的。所以呢，他说做儿女的呢，保罗就告诉他们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你要听从；那第二呢，你要有孝敬。当你孝敬的时候呢，神的应许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当中哦，神必然会赐哦，会赐福。那么做儿女的呢，需要顺服之外呢，做父母亲的我们要做什么？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一，不要过分的严厉待儿女，而要用怎样呢？你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养育他们，那这是这一个。所以一个呢，不顺服呢，就从伊甸园开始。我们提到刚刚所提到创世纪的第三章，为什么提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呢？是因为不顺服所产生。好，那我们上一次上礼拜我们就有提到说，当天使长为什么会成为魔鬼？哦，被会神甩下来，为什么呢？哦，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因为魔鬼要什么？他要跟上帝同等。他那一种的高傲的心，我要跟上帝平起平坐，但是忘记了呢，他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也是受造的，在神面前服侍的一个灵，但是他却要高到跟上帝平等。为什么？就因为骄傲所产生。那伊甸园的里面呢，也是亚当夏娃，为什么呢？魔鬼就引诱他们犯罪的时候，他告诉他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当你吃的日子呢，不一定死，而且呢，你的眼睛能够明亮，能够什么像神一样。那为什么他们会犯罪？他们为什么会不顺服？他们以为说我能够像神一样，意思就是什么？魔鬼也用这种的骄傲呢放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产生一种骄傲，说哇，我吃的日子我就能够跟神一样，好像神呢，又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哦，不过是尘土所造，也忘记了。所以他们就跟魔鬼一样的哦，这个天使长一样，就是要以为说我能够高到一种地步，我跟神什么平等哦，能够像神一样。因此呢，他就觉得那个分别上说的果子很悦人的耳目，他就顺手摘来吃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不顺服呢，哦，就使到这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哦。所以人都是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神。所以整本圣经的里面呢，常告诉我们一句话，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上帝对他们呢，一直告诉他们说，你要听，你要听，而不是看。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除非有许多神迹让我可以看。那耶稣说什么？这时代再也没有神迹可以给他们看。人不是什么，信道不是看神迹，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所以你要听，从旧约一开始神就对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听，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听，所以不能够听就是一个不顺从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呢，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被上帝的道所管理，哦，我们听道也将神的道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存敬畏基督的心呢，哦，因为认识基督是神，哦，基督是神，他的公义圣洁跟威严，他也是将来审判的主，因此我们要对他存着敬畏的心。而且这个顺服呢，哦，我们应当彼此的顺服，哦，就像基督顺服父上帝一样，人应当以什么顺服长辈。所以做儿女的呢，我们都要学习如何来顺服我们的长辈，就像耶稣基督顺服天父上帝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家庭的单位我们所需要做的。所以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刚才就提到末世的光景的里面呢，罗马书第一章有提到，跟提摩太前书有提到，就讲到什么？这个末世的时代邪恶，哦， 人心怎么样，就是违背父母，无亲情，无亲情，这些的圣经就是提到这些，这是末世的时代的光景，就人就违背父母。还有耶稣这被当时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呢？当犹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我当奉献的给父母亲的，我已经拿来奉献了，做了这个割耳板，割耳板就是奉献给圣殿所需要的。所以他们把应当奉养父母的钱把它拿来奉献，表面上看起来很敬虔，但耶稣却责骂他们什么？因为呢，你们当行的你们没有行，为什么呢？这是应该你奉养父母你应当要做的，你却把那个钱财呢当作一个奉献来奉献，当作割耳板来献上。所以神不悦纳这样的一个，因为什么？不对。耶稣责备当时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什么孝敬父母，没有孝敬父母。还有呢，在主你听从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这边所提到，因为这是主的教训，为主的缘故是正当是好的，我们应当什么？孝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是服在一个什么权柄之下，也是我们能够尊敬虔诚，这也是一个敬畏的开始。所以我们常常当你讲到你要敬畏耶稣，你要敬畏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个灵，上帝看不见，但是上帝就是透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单位，基本的单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从家庭里面开始。所以我们都生在一个家庭的里面，都我们曾经做过人的儿女，我们说，所以呢，我们在上我们有父母，神就让我们生在一个家庭里面，让我们能够从小学习什么？听从父母。我们从讲，那以后我们长大，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有生下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什么？听从我们，叫孝敬父母。这是在一个什么？孝敬父母是一个学习服在权柄的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地方。所以儿女从小渐渐长大之后呢，就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教导，顺从、听从，顺从跟听从。这也是在生命记里面呢，待会我们看见的是神要以色列人所学习的，所以从下面来听从，所以不是机械被动的，而且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指重要上的第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还有呢，在是长久充实的生活的一个应许。所以你看见呢，所以让做父母的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儿女要听从，那父母亲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都是双方面的一种的彼此的顺服。那做父母的我们要做什么呢？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第一，你要明白孩子的源头是谁，孩子的源头是我们生的呢，还是把上帝把他们生在我们的家，圣经说什么？诗篇说什么？儿女是什么？上帝所赐给的产业，所以是上帝所给的，那上帝不过是借助我们把他生下来，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上帝的产业来的。那你要怎么去耕耘这个产业？那每个人你买物质的时候，你都要增值，对不对？有时会买一个物质呢，天天的那个物价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没有的。你希望你买的物质呢，房产呢，是一直增值、增值、增值。所以这个孩子生在你的家里面呢，你要让他 value added 就是增值。怎么去增值呢？不是在钱财上，而需要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让他能够增值。你需要用什么？你需要用主的教训跟警戒来什么？来养育他们成长，这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然后做父亲的呢，圣经里面做父亲的时候呢，我们代表一种的权柄，那做父亲的呢，刚才讲到夫妻的关系，丈夫的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但是呢，他代表是一种权柄。所以儿女呢，他的对象是指做父母的，他对父母有这样的一种的尊敬敬畏的心，然后呢，做父母的不要挪儿女的气，不可以无故的向儿女发泄怒气，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什么神的意，神的意。所以怒气是指不受约束任意发泄，所以这也是神不喜悦的，不喜悦。所以还要照做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以爱来关心他们，还用圣经的原则成为他们的榜样来教导他们。那这是在犹太人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从小的里面，他们一种家庭的观念，从小的他们就要教训他们的儿女呢，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那这在生命记六章五到九节里面就很清楚神的吩咐，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你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就吩咐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还要做什么呢？你不但爱上帝，这个爱的里面呢，就包括那什么，听从神所吩咐的话。所以刚才就提到，在爱的里面包含什么？顺服。哦，在爱的里面包含顺服。所以你真正你爱上帝的话呢，你是会顺服听从上帝。你听从上帝的话呢，自然这个人呢，你就产生那一种对神的敬畏。所以它都是双方面的，哦，有这样的一种的在里面。所以这边就提到尽心尽力的要爱。那我们要怎么尽心尽力的去做呢？第一，神的话你要把它记在你的心上，哦，都要把它记在心上。所以呢，记得吗？以西结书的时候，那神说要把石头的心把它拿去，神要放给我们一个什么肉心？为什么呢？神的话语不是死板板的刻在那个石头上，哦，好像石诫刻在石头上。那以色列人把这个石诫呢，把这样的一个两块法板就当成是宝一样，把它放在一个那个月柜的里面。那感谢主，今天那两个法板到今天就找不在了，哦，当圣殿被毁之后呢，这两个法板也不见了，也没有人找得到在哪里。不然呢，如果两个法板找到，以色列人就会把它当神一样来拜，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什么偶像。那神不要把他的字迹呢写在石头上，因为石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神也说他的话要写在什么？我们的心上，是写在肉心上。所以神说要把石头的心拿去，要换一个什么肉的心。这肉的心就有一个什么生命，这个生命就能够产生对神的回应。所以要写在我们的心上。还有呢，神的话要系在你的手上，戴在额上，还有你的房屋的门框上。那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什么？无论在哪里，无论做哪里，你都要将神的话语记在什么心上，那个是最重要的。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字面去解释，所以把它系在手上，他就用经文写了，就绑在他的手上，有的就系在他的这个腰间一条带子，哦，啊，有的就戴在这个额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盒子呢，里面就装了经文，戴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头上，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就戴上这一个，哦，还有写在房屋的门框上。但是神要的不是这一些，那神要的是把神的话什么记在你的心上，哦，记在你的心上。还有不单如此呢，这边的教导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哦，无论怎么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无时无刻的意思，你都要怎么去谈论教导。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很好的一个家庭的教育的这样的一种，所以他们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父亲一定要读一段经文，哦，然后祷告感谢，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导他们的儿女。所以他们儿女从小就这样的一种的被教导起来，哦，教导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当圣殿被毁之后呢，那以色列人就亡国之后呢，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在1948年呢，当他们复国的时候呢，都很多人惊奇说，以色列怎么2000多年呢？他们亡国之后，他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去，但是为什么犹太人不会被外国人同化？他们的那种生活习惯被同化，不会，他们还是一样持守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哦，所以他们是照做那个旧约的教训，很持守在那边。所以经过2000年的文化，原来这个东西呢，就有这些在里面，哦，因为呢，哦，他们的父母亲呢，都很殷勤的把这个旧约的圣经一直在教导他们儿女，所以他们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所以虽然经过了2000多年，他们不会被这一些的外国，哦，住在我寄人篱下的地方被他们同化，他们的生活习惯没有，他们还持守以色列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上帝，所以他一定持守这样的一生的信仰。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哦，非常重要。所以呢，哦，生命记4章里面也告诉我们，我照着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所以你们在所要进去的唯一的地上什么去遵行。就是摩西，哦，写下这个生命记，吩咐以色列人一定要遵守。他说你只要殷勤 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这件事离开你的心，怎样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圣经一直在提到的是我们的心灵换一个肉心、哦、为什么这个心灵很重要？为什么呢？它需要保守你的心灵，免得这些事离开你的心。心跟意念是连在一起，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要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同样的爱心、哦、这个心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灵，那心灵会影响你的整个的心思，所以你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保守，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灵，免得这一生离开你的心。所以我很喜欢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什么呢、哦、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哦、这个我们的心，免得这一生这一切的事离开你的心。所以一位敬畏神的一个人呢，他是从哪里？第一是从那种的顺从顺服里面开始。怎么顺从？就是学习听从。所以家里面你先学习听从父母，做儿女的学习听从父母，听从父母之后呢，你自然能够学习听从神的话，你听从神的话，你自然会养成顺服神的心，养成顺服神的心，自然你就会产生对神的敬畏、哦、这个就是从。所以保罗就从这样的一个生活开始的时候呢，先从家里面开始，家里面就从家庭的单位开始，父母亲之间的那一种的夫妻之间的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爱，学习那一种的舍己跟顺服，然后之后用这个影响做儿女的，使他们能够听从能够顺服。之后接下来保罗要提到说，那家庭之后呢，另外一个单位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你在外面打工也好，你是做老板也好，主人要怎么带仆人，仆人要怎么带主人，也相同的都在这个敬畏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样的一种的生活。这是接下来保罗所要提到的。虽然说做仆人的呢，也要存作敬畏战绩和真诚的心、哦、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所以听从是从一个什么顺服的里面而来，因此顺服呢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敬畏、哦、所以要说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哦、那第七节是这一个的中心点。那他说无论是奴仆或者自由的人，如果做了什么善事，都必从主那里得到奖赏。然后说你们做主人的也要这样对待仆人，不要威吓他们，你们知道你们在天上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所以做仆人主人的你要做什么呢？你要知道在天上你有一位主，虽然你是做老板，但是你还有你服侍的背后的一位对象，天上还有一位更大的老板，他就是你的主人。所以一样的呢，你要什么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所以无论你是仆人也好，你是老板也好，都要什么彼此的顺服。那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要教导的、哦、他说存21节存敬畏基督的心是彼此的顺服。所以仆人顺服主人，而主人做老板的雇主也好，我们在顺服当中、啊、我们要彼此的什么接纳，以致知道我们所顺服的天上的这位主、哦、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别人。所以都是彼此的从心里面去遵行什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都要彼此的顺服。所以这些保罗教导主人跟仆人，所以从家庭的单位来到社会的层面的里面、哦、一样的我们都要学习彼此的顺服。所以彼此的顺服产生对神的那一个敬畏、哦、呀，什么问题吗？到这里、哦、所以就是回到这个我们该呀这样的一个，所以保罗是提到这个的时候，第一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被圣灵管理的一个心。圣灵管理是什么？是你一定要让神的话来管理你、哦、让神的话来管理你、哦、神的话管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心点，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总原则所教导我们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彼此的顺服，都是双方面的、哦、算做太太的要顺服丈夫，而丈夫也要爱妻子，也都是双方面。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孝顺父母，顺从父母，然后做父母的呢，也要用主的教训去警戒他们，养育他们，都有双方面的关系，都是彼此。
那做仆人的也要顺服他的主人，而做仆主人的你不能够压制你的仆人，你要带他们也是好像你服侍主一样，都是彼此的，所以都是双方面彼此的一个顺服。因此这个善顺服的话，
就让你能够产生一个敬畏基督的心，产生敬畏基督的心。所以神都把我们放在家庭的单位的里面，你曾经做过儿女的，你现在做人的丈夫，或者你现在做人太太的，你现在在社会上你不是做工人的，你就是做这个雇主的，你一样这样的身份，保罗都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彼此的顺服，以致在顺服当中产生对基督的一个敬畏。所以你需要这样的一个建立。然后更重要的呢，生活上常常被什么？被神的道来充满，让神的道来管理我们的一生。所以生命记六章所说的，将神的话你常常的放在你的心，无论你行走，你躺卧，你睡着，你都要去谈论。这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你里面。所以上帝的道就引导我们的一生，引导我们的一生。什么问题吗？到这里。那下礼拜是我们以弗所书最后一课，是讲到属灵的征战的生活。那保罗就要你们当兵了，你们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那我们就一件一件来看那个兵器到底有什么功用在那一边。那保罗讲到我们属灵征战的生活是什么。之后我们结束之后呢，后个礼拜我们开始就上彼得前后书。那彼得前书就提到当时的初期的教会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他们也过一种属灵的征战生活，就跟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属灵的征战的那个兵器很有关系。所以初期的信徒他们怎样在那种属灵的征战里面去过生活，那我们就从彼得前书里面去看。问题吗？好，没有，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透过使徒保罗把这个宝贵的以弗所书写了下来，不但写下来也记录，以致使我们这世世代代的人，我们能够从这书卷上能够去阅读去明白。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常常要被圣灵来充满，就是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也更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晓得，让我们从家庭最基本的单位，让我们能够学习做起，以致让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如何来爱我们的妻子，我们做妻子的如何来顺服我们的丈夫，也做儿女的我们如何来听从父母，而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如何用主的教训来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主，你让我们这些无论是做仆人的，无论是做主人的，让我们在这社会上生活的时候呢，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顺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同样有一位主在天上，让我们学习我们不是服侍人，我们乃是服侍主。求主这样的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常常彼此的顺服，以致在顺服当中建立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敬畏，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不单是一位慈爱的上帝，你更是那公义圣洁还有审判的主。主，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面前，按照每个人本身所行所做的受审判。主啊，一直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羞愧的站在你面前，而是我们将来我们欢欢喜喜的站在你面前，被你称为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为做你托付我们的一切，以致我们在这世上过的日子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忠心，我们能够持守，我们能够存做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来度我们的日子。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以上这样的一个学习，愿主继续的让当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引导带领的工作，以致我们常常将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学的我们也把它施行出来，在我们的生活的层面的里面。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感谢你。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也保守我们的脚步。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我们下课。